就是你怎么去想象你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呢？我自己的感觉，包括我对很多身边的女性的观察，就是我发现大家经常会把自己摆在这个世界的边缘位置，就是这个世界上它的中心的那个舞台上发生了很多特别精彩的事情，但是你会潜意识里面觉得跟你没什么关系。他给自己的人生目标不是我自己要去做到一个榜样，而是我要当谁谁谁背后的主人，我要跟谁绑定在一起。你玩游戏的时候你是主角，然后你碰到的所有的人都是 NPC。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要问一个问题，那游戏的主角他一定是这个游戏里面最强的，就是战斗力啊什么那些值最强的那个人吗？经常都不是。女性可以经常做一个思维的练习，就是你经常用这种主角视角来重新审视一下你自己的行为和你自己的观念，是方方面面的，就是你要把它带入进去，重新思考。
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马农姐妹，我是小猪，
我是老蔡。
对，我们这一期又请到了 Jerris， 就是上一期反响特别热烈的100个女性程序员的第二期的嘉宾，来跟我们深入的聊一些关于女性主义的话题。然后呢 Jerris， 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嗯，大家好。
嗯，好的。其实这次录制是来源于上次我们在讲那个 Jerris 的一些个人的历程里面，我个人的一个小问题。因为当时 Jerris 讲到一句话让我就是很有感触，他说在每一个领域里面都有很多的男性榜样，他们是很愿意去发声的，但是对于这些男性榜样来说，可能他们的特质跟女性是不一样的。那我作为一个刚起步的女性，我可能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到一些共识，那我就会认为他走的那条路是不适合我的，可能我就会继续隐没在就是我所在的那个暗处，我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的方向。这个问题如果在这个领域里面有更多的女性的榜样，可能就会让我知道，诶，我跟你是有共同特质的人，那你可以走这个方向，可能你的经历里面是有我可以借鉴的点的。所以我们聊到这个话题，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就很想追问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就想就是组织了这一次节目。其实我现在有很多的问题哈。其实我的最主要的初心发源就是说，那对于现在的这个状态，我们能做什么？首先，我们是可能是一个领域里面就是做了大概5、6年，有了一点点自己的经验，但是可能不知道怎么再往前走了，或者就是在把它扩大到人生领域，就不限制在某一个职业领域。我怎么能找到一个能给我指引的方向？然后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的这些经验是不是也可以去分享给别人？或者是我能不能帮助其他的女性的榜样、潜在的榜样去发声，让他们成为更有影响力的人？对，我们今天就想来聊一下这个。
其实我为什么会就是总是在想女性榜样这个事情呢？因为我的观察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你经常会觉得这个是你，就是你怎么去想象你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呢？我自己的感觉，包括我对很多身边的女性的观察，就是我发现大家经常会把自己摆在这个世界的边缘位置，就是这个世界上它的中心的那个舞台上发生了很多特别精彩的事情，但是你会潜意识里面觉得跟你没什么关系。
我觉得其实女性，像是女性为什么那么疯狂的追星，和为什么会去阅读一些就是很离谱的言情小说，其实都是在不同的角度上想要把自己摆在一个位置。像是追星，你可能会去感觉那种就是站在舞台上的感觉，如果是阅读言情小说的话， 你把自己带入那个女主角，你就可以去用爱去操控那个男主角的一言一行。虽然在行动层面还是他是这个世界的主角，但是因为他对你足够深情，所以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他。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发现的，我们文化里面一个，非常深层的结构，就是一个男性他要实现自我，他就是直接去实现，但是女性要实现自我，她需要通过另外一个，她需要通过一个中间人去实现。比如说我们最典型的，我们看到的就是妈妈，就是妈妈这很多女性陷在妈妈这个角色里面，她要把那个儿子狠狠地抓住，其实本质上。这个其实是他自己的一种自我实现的需求，但是他会觉得说，这些事情我都是没有办法我自己直接去做的，所以
是
我
的，
需要生一个儿子，我的儿子可以做，那么我作为他妈妈，我就可以通过操控他这个，通过他这个 agent，我就能做到那些东西了，就说明他本身他自己他对荣耀，对成功。他对那些东西，他其实和一个男人是一样的渴望，但是他就是觉得他自己不能去做，所以他要么通过他的丈夫去实现，要么通过他的儿子去实现。这也就是为什么会重男轻女背后的一个我觉得非常底层的原因。之前就是那个电视剧《知否》，它不是特别的火嘛，然后那个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个社交媒体上，大家突然都全都变得很封建了。就是会开始说一些封建的语言，但是这个语言它就特别能体现出，大家的这种，潜意识里面的一种集体的心理。比如说，他们就会很想当诰命夫人，就是诰命这个词，就是之前以前封建社会，这个存在就非常有代表性。什么时候你能当成诰命？就你儿子，立了功了，或者你儿子当了官了。你就能当诰命，就是以前的封建社会一直都是这样的。女性想要实现自我，那只有两种途径，第一种就是望夫成龙，第二种是望子成龙，就这两种途径。那我觉得这种心理，
很扭
它基本
曲。
上，对，它基本上是操控，不同时代的女性的一个，它最核心的一个动力的来源，就是它很多你表面上看起来觉得。很不理解的行为，你感觉他好像在伤害自己，但是其实背后都是这个心理机制在驱动的，他必须通过一个其他的人来实现他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也会存在说，母亲总是会把孩子抓得很紧很紧，但是呢，
对，这，
父亲他是可以跟孩子完全脱离的，就是你过你的人生，我过我的人生，甚至父亲还会嫉妒儿子，就是你比我成功，他会不爽。但是对于母亲来说，她是要把她的生命跟她孩子的生命完全是要合为一体的。
是的，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看以前看那个武志红讲家庭亲子关系的一些书，确实有讲到这个。就是父子关系是不停的在角力，就是在儿子长大、力量渐渐变强的过程中，其实父亲是有在暗中观察，说你什么时候超过我。这个在很多文学作品里面会有，比如说父子打篮球啊，然后突然有一天发现爸爸打不过儿子，他会用一种就是其他的方式去发泄他的这种不爽，但是母亲就会把自己的人生跟儿子完全绑定。他甚至在儿子结了婚之后，他会用一各种就是怎么说更加夸张的方式去强加他对儿子和儿媳的这种就是人生的期待。那这个是不是也其实也有一层原因，是说天底下女性都是这样的，就是在世界的这个大舞台上面能看到。发光发热的都是男的，所以女性会有一种无力感和被动的感觉。
这个就
对。
像是一种恶性循环，因为大家心里，大家有这样的心理，所以他给自己的人生目标不是我自己要去做到一个榜样，而是我要当谁谁谁背后的女人，我要跟谁绑定在一起。那么，对于其他的可能年纪比较小的女性。那人其实人的观念都会受到自己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影响。那你成长过程当中，你也看不见女性的榜样。那甚至可能说， 这个社会主流社会宣传的女性榜样是一个好妻子或者是一个好母亲。你看，我们中国古代不是有那个孟母三迁的故事吗？就是她都没有自己的角色，她是谁谁谁，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因为她是谁谁的母亲。还有，就我甚至看到有一个公园，他在宣传他的主题是四大贤母，就是孟子的孟母，然后岳 母
甚至
岳
连
飞
名
的
字
母
都没
亲，
有，对。
对，就是我们过去女性看到的女性榜样是这样的，他们的事迹是他把他的儿子给教育好了，所以说，
嗯。
那你潜移默化就是。你以什么样的人当榜样，你就会忍不住去模仿他。你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现在不仅缺乏女性的榜样，我们还缺乏新型的女性的榜样。就是我觉得很多女性，她可能她现在她受到了，现在的这种女性主义的思想的教育，但是她还是会有困惑，因为很多时候现在的主义告诉大家的是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啊，不要。局限在一个母亲，不要局限在一个妻子。那你要怎么样呢？我们就你要怎么样这个部分是很难看到的。所以说，但是你一个完整的行动的话，你除了不要做什么，你还是很需要做什么呀？不然的话，我就是一直在拒绝，我一直在反抗。但是我建设的部分呢，我不知道我要建设什么。
啊，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而且除了要做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我能做到什么。因为虽然我们现在可能不太像以前那样，就是我们会极力的去说，比如说我们教导儿子的时候，会融入一些女性主义思想，会让他寻找，让他怎么培养他的共情感，然后我跟儿子是要课题分离什么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在职场上仍然是。很多人，包括我，习惯性的会有一种被动的心理，因为你在这个职场，你在这个公司里面，他的高层就大部分是男性，然后越往上爬，男性的比例越高，那你会觉得，首先我待在一个底层的位置，我是最舒适的，因为我不需要去根据这些男性的游戏规则去打败他们，然后我再往上爬，那我会觉得，是我真的适合吗？因为我的。游戏规则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可能会想，是不是这个证明了我的能力不足以往上爬？那我可能就更容易安心的待在我所处的位置。但是这个时候，跟我一个同级的男生，他可能就会更加如鱼得水，因为他有他的这个就是 boys club，就他跟比如说稍微往上一层的人去吃饭喝酒。哎，他慢慢的就感受到了他们的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样，他慢慢就会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就是上下也有一些提携，然后他们会有一些隐藏的规则，像变成一个钓鱼的俱乐部还是什么东西，就是玩着玩着他就会了。
对对对，就是这个也是我很想说的另外一个点吧，就是其实如果你去参与社会生活，你去，在这个外部家庭的外部去做事情，你其实非常需要抱团，你需要找到自己的同类，你需要自己的同盟。那么，因为这个职场上天然的我们的现状，它就是，大部分都是男性，所以他以一个男性的身份，他很容易找到自己的同盟。但是如果你是女性呢，你很难融入他们。就是我经常会跟我的朋友开个玩笑说，就是。你身边的这些同事，尤其是在中国这种比较保守的文化下面，如果一个男性跟你就是处得好的话，那么他可能就是一个不正直的人，不太正直的人，就是他有其他的目的。但是如果一个很正直的男性的话，你可能一开始就没有办法跟他交朋友，因为他们自己会觉得说，哦，我们有这个性别的差异，我要保持距离，所以这就会导致说。你要么交到不正直的男性的朋友，要么你就交不到朋友。那
对，而且
你没
女
有朋
性
友，
自
你很，
身受这种就是现在的舆论的影响，她其实也会有一点点。嗯，就是他的雷达会比较敏感。如
对，
果
他也
是，
非常的警觉，他也会很警觉，他
对，
自己也会主动的保持距离。但是你保持距离的后果就是，你可能会 你在职场上你会很孤立的，很孤立无援，因为我们看到所有的人，所有事情做好的人，他一定是有非常强大的这种关系的网络的，他需要非常紧密的合作的伙伴，他不可能说靠一个人去成功的。
哎，这个问题又是一个很绝望的问题。那我们先回到最开始，就是还是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怎么做？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我对于我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是迷茫的，我很想、很渴望看到一个，他能给我一种榜样，一种指引。那我应该怎么去寻找这种榜样呢？
其实关于这个部分呢，三个方面我们可以考虑吧。第一是，首先我们要区分一下榜样跟偶像这两个概念，虽然它会很像啊，但是实际上它的差异是蛮大的。因为你找一个榜样，你本质上是为了你自己个人的发展；但是你找一个偶像，你其实是崇拜他，你是为了他去奉献。所以说，当你去寻找榜样的时候，你永远的首先不要忘记说，你的这种你一定要保持你的主体性，因为这个人，你这个榜样，这个人他是要对你有帮助的，可能他的事例给了你激励，或者怎么样。所以呢，所以呢，并不是说每一个成功的女性，如果说一个人她性别为女，然后她又有财富有地位，她就可以当你的榜样，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看很多女性，她会，就是在社交媒体上也会说一些人，谁谁谁，哎，什么都有，又成功又美丽，怎么怎么样，然后会很羡慕那样的人或者怎么样，但是那样的人他真的可以当你的榜样吗？所以当你在寻找榜样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其实是需要看这个人，他的这个人生的经历，他做的事情跟你自己个人的人生经历是不是有一些共鸣？他就是他，他真的有让你能够知道你如何去指导你自己人生的实践。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他就决定了不同的人他会在意的榜样，他会是不一样的，就是不会说所有的女性啊都要以某一个人为榜样，这个就不会。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社会结构的限制，它会导致，女性的，就是成功的女性没有那么的多。那么，你在，参考这个榜样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考虑，就是她的经历上有一些，就是你可能抓取一些特质，而不是完全的去看她的那个结果。比如说，转码这条路线上，其实之前应该是有一个挺出名的，人叫做孙玲，对吧？出名的女性，就是她是这个，她一开始是在，她是好像是中专毕业吧，然后在流水线上工作，然后经过自己的努力进了谷歌这样子。那么像她这样的人，你说如果我们要去评价她的客观的成就，就是她现在她做到的事情，其实呢，我们客观的说，他其实现在也只是一个大厂里面的一个普通员工，对吧？他并没有做到非常非常伟大的事情。那如果但是你还是可以以他作为榜样，但是你看的点并不是说哦，他进了谷歌，他当了员工，你看到的，我觉得他对你有帮助的点是在于他整个过程当中他的那种，就是不屈不挠、不放弃的精神，而且他也不给自己设限的精神。因为我觉得女性她非常缺的一点就是她不敢想，不敢想，不敢做。但是，
是的。
对，但是你看，像孙玲，她一开始的起点她是中专，然后她是，在流水线上工作。可能很多女性如果站在她的处境，就会觉得说啊，自己痴心妄想。她哪怕她想进步，她可能也不会想到要去当程序员，要去美国，要进谷歌，就是可能不会给自己那么拔高的目标。很多女性她可能她想着进步跟努力，她也想的就是，去个深圳，在深圳安个家，差不多找个老公。她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会偏低，但是像孙玲， 他会去追求你讲出去世俗会觉得很痴心妄想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他非常非常闪光的一个点，然后这个是也是可以给所有的女性作为一个榜样的，而且呢，可现在有一些女性，她可能她的起点就是孙俪现在的状态，比如说有些女性她可能。原生的条件比较好啊，他一开始读的就是美本，然后他一毕业进的就是谷歌，但是他仍然可以以孙俪作为榜样，因为他就是孙俪的这个追求的过程，可能是很多条件好的女性都不一定具备，这样子的这种野心，而且还有长期的坚持，因为他从他的起点到他现在走到谷歌，其实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很难很长。我看大概有10年吧，对吧？因为他是17岁进的工厂，大概17、18岁进的工厂，然后他现在是27、8岁，而且他一开始进谷歌的时候，其实是外包，然后中间还经历了一次回国，然后后来重新进去，然后现在是正式的员工。所以你看他的起点到他的终点，其实中间有10年那么长。这个也是很多女性可以参考的一个点，就是不管你的起点在哪里，第一，你可以设立非常远大的目标，然后第二就是你要 expect 你的这个周期呢可能是很长的，但是你就是要长期的坚持下去，你不要就是我一年没做到，2年没做到你就放弃了，其实你可以，你的人生如果不花在这儿，那你花在哪儿呢？你如果说你的人生，因为我们自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我们自己也经历过这种工作、求学的经历，你会发现，你如果是过得比较不如意，哎，但是呢又很勉强，但是呢又没有去投入去追求的话，其实是你一样也很容易10年混混就过去了，你
对，
并
而
没
且
有
会
节
越
约
来
什么
越不
时间。
如意。
对，你并没有节约什么时间啊，就是你这样抱怨着、伤心着、难过着也是10年，你像他那样去追求、去努力也是10年，但是10年积累下来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看女性的榜样，我们不要就是只看她的结果，我们不是说啊一定是。拥有几千万的财富，或者是有什么大企业的那样的人，他才能做你的榜样。你可能更多的是看他中间的这个过程，然后你看他这个过程，就是什么样的人，他对你的自己的人生的经历是有启发的。
你刚刚说到，就是女性可以有远大的目标，以及选榜样的时候，我应该选一个，就是应该以我自己为出发点，选
对，
一个人生轨迹可能跟我重合的。那我其
不
实
一定
有一
要
个问
重
题，
合，其实就是刚刚我就是想说，不一定要重合，就是不一定要条件上重合，主要是他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对你来说是有参考性，但是你们不一定是一样的，
OK，是
因
有
为我
借鉴意义的，
对，有借鉴意义，但是这个借鉴意义可能是需要你自己心理上去转化的。
对，我觉得这里包含了一个挺重要的前提，是说我得足够了解我自己，比如说我是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我是不是会支撑得起宏大的理想？如果我很早就确定说，好，现在就是。去谷歌的那个女生，她是比如说从20分达到80分，那可能我的出生就已经有85分，但是我想做到比如说160，那如果我确定了我的人生的方向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会知道，好，她的中间的一些思考方式和她比如说坚持努力的这种习惯是可以让我借鉴的，但是问题是。好像有很多人，他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又有另外一种人呢，是什么都想要，就是比如我，我觉得我是很难放弃，就是我什么都想要。比如说，我有一个很远大的目标，我想当作家，那可能我能接受他是10年起跳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又不想放弃职场上的发展，我又不想放弃我的。 比如说家庭，然后可能我是想要当母亲，但是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你的精力根本就是不够的。所以我如果你要让我去找一个女性的榜样，我也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因为首先职场上，我看到成功的女性，她是非常愿意花很多时间放在她的工作上，但是我觉得那我又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就是我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取舍。
对，我觉得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说很多女性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涉及到一个自我的问题。其实我一直都经常，我经常在谈女性，相关的话题的时候，我都会强调一个概念，叫做主体性。但这个概念它不是我原创的，它其实是这个社会学的理论嘛，就是包括为什么。波伏啊，他写那本书，他也叫第二性，他的意思就是说，男性是第一性，女性就是比第一性也要次的
一种
那个
附
第
庸
二
是吗？
性，对，一种附庸。那当他是附庸，这就说明他不是主人，他不是那个主角。我们用玩游戏的概念去理解这个事情，你就很明显看到，就是你玩游戏的时候，你是主角。然后你碰到的所有的人都是 NPC，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要问一个问题，那游戏的主角他一定是这个游戏里面最强的，就是战斗力啊什么那些值最强的那个人吗？经常都不是，经常都不是。
对，
所以很多女性她在思考自我的时候，她经常会纠结一个问题，就是啊我不够优秀，怎么样？包括女性经常陷入这种羡慕啊、嫉妒啊、自我怀疑的情绪，就是因为她老觉得。就是他给自己有一个，他老是心里面有一个标准，就是他老觉得自己要优秀，他优秀的时候，他就感觉比较好，然后他不优秀的时候他就慌，但是我觉得这种心理就很体现，就你没有把自己当成主角，你在一个游戏里面，那个主角他肯定不是最优秀最强的，但是他会慌吗？不会，这个主角跟 NPC 最大的区别就是。主角有成长性，但是 NPC 没有。那个 NPC 他再怎么优秀，他永远都是那个样子。但是主角他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就是整个游戏它的核心的点就在于，你如何让这个主角去丰富自己的故事线，你如何让主角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变成一个，就是他的能力上如何去升级，就是他有很多很多这种成长的点，那一个好的主角，他的点就在于他的整个故事的丰富性、丰满性，而不是他的最终的状态，他有多优秀，他是不是最强的人。就是我们其实是你完全需要重新思考你自己，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到底是谁，然后你来到这个世界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总是用优不优秀这个东西去评价自己，你其实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客体。那作为客体来说，因为 NPC 存在于这个游戏里面，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那个主角，所以这个 NPC 优不优秀它就很重要。因为不优秀的 NPC 它就不能够帮助那个主角。就是当你把自己放在客体的时候，你总是感觉自己在被选择，所以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你要让主角看见你。你要让主角选择你，所以你就老在纠结自己优不优秀这个问题，你老是在评判自己，老是拿这个视角来评判自己。根源就是你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定位出了问题，你老觉得自己是被选择的，所以。
哦，这是我没想到的角度，就是说主体性它可以跟发展的眼光，结合起来，就是我怎么样允许自己现在还不够好，但是我又要把眼光拉长，就好像养育一个小孩一样去养育我自己，说现在不够好，但是我应该 focus 在不是我的现状，而是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这个我突然想到。我研究那个小说理论，就是有很多人他会提到人物弧光，他评价一个优秀的作品，他是会看这个主角是不是，比如说足够的，在客观上足够优秀，或者他的剧情怎么样？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说他的人物弧光是不是够丰满。 如果一个人他从头到尾这个情节是很跌宕起伏，可是这个人本身他没有成长，那这个
对，
作品是会被主流认为它不是一个很好的作品，可能或者是一只是一个商业片。对，就是要
对，
足够挖掘。所以你看，大家其实，在欣赏这些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的时候，其实也渴望在里面看到就是成长性，因为这个可能就对应了大家自己自身想要成长的渴望。
对，其实我觉得，女性可以经常做一个思维的练习，就是你经常用这种主角视角来重新审视一下你自己的行为和你自己的观念，是方方面面的，就是你要把它带入进去重新思考。因为它既然是一个底层的思维，它肯定不是独立存在的嘛，它其实影响你人生中的每一个方面。比如说，当你把自己带入主角视角的时候，你重新思考一下你的这种不好的原生条件，你认为自己的缺点，那你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结论呢？我觉得这个结论就在，因为我经常看到，很多女性她在网上，她会发表一些非常绝望的言论，比如说她会说，哦，我非常羡慕白男，我希望我下辈子投胎成为白男，因为我们作为亚洲女性，我们，什么什么有太多的。
限
这种
制，
痛苦了，又对，受到了太多的限制了。就是他们经常会发表这种很绝望的言论，就是这种自我厌弃的言论。他会觉得说，我不想要开局是这样，我觉得我很受害和我很无力，我不想努力，我只想重开。但是如果你把自己
你还思维是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所以，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带入主角视角，然后你重新思考一下你这些原生的缺点、原生的这些东西，你其实是可以有另外一种结论的，就是假设你的人生是一个剧本，这些条件都在增加你这个剧本的戏剧的程度的戏的戏剧程度。它有它这些条件的设置，它有可能让你这个剧本变得非常的精彩，因为。当我们作为一个读者的时候，你要知道，如果你看到一篇文章是，如果你看到一个故事是，某个人，一生下来条件就特别好，又聪明又漂亮，然后父母又怎么怎么样，然后呢，进了名校，进了大厂，然后现在在谷歌工作，这样的故事你会想看吗？它很无聊，就是它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像孙林这样的剧本，你看到这样的故事，你会被吸引，然后它会引起你很多的情绪的波动，然后大家都会记得他，都会记得他的故事。那这个事情对于你自己来说也是这样子的，从这个人生的这种丰富程度、情节的，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人物的弧光，你们写剧本的时候，你们不会让你的主角没有任何人生的跌宕起伏的，对吧？所以说，就是我们可以，你其实你要用这个主角视角，把你人生中方方面面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重新想一遍。
感觉有一点像是一个观众的视角，就是如果你不是，你看剧的时候，你是希望它跌宕起伏，可是当你自己过生活的时候，你又希望它安全平稳，呵呵，安全平稳的话，就很容易放弃很多机会。
对，根源上来说，还是，其实就是你尽量找到你人生当中每件事，你都尽量找到它的意义感在哪里。其实这个是我们自己主动的选择，对不对？我们做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我们希望对自己好。
对，
所以说，我们要去改变自己的思想，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能过得更好。
而且我发现要不断的观察自己，就是观察的时候，可能可以建立在跟别人对比之上，这个时候可以看出来自己的一些天赋点和兴趣点在哪里。因为你如果只是关在家里，你没有对比，可能你不知道，比如说。其实大部分的人在某一件事情上没有你那么擅长，或者是你就愿意对某一件事情投入很多的时间，但是其他人可能会觉得，哎，为什么呀？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很难，或者是很烦，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出发点，就是我去探索我自己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对对，这个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你可能会同时有很多个目标，你没有办法放弃，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同时去追逐，这个时候怎么选择？我觉得这个选择就是，它不是一天之内想清楚了选了，它不是这个样子的。你的选择本身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你一开始可以有很多个目标，但是你可能通过，不断的尝试，以及你通过你观察你自己，你会发现，哎，有的东西你以为是你的目标，但是你观察自己一阵子之后，你会发现啊，其实你在这个方向上，你并不愿意投入那么多。然后有的方向你可能，你可能没有，你一开始的时候没有特别的注意它，但是你最后发现，哎，你通过你自己的行为上去看。你会发现，其实你在这个方向上，你可能是你擅长的，你想要的。我们观察其他的人，就是当我们去观察别人的时候，这个标准其实就特别的明确。比如说啊，我看到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看到有些人，他会说，我非常爱好文科，但是我作为文科生，我现在发展特别的受限，我实在是，那个，我不知道。他会觉得说这个社会对文科很不好，然后我发展不出来，让他很无助，他很迷茫。这个时候我就会去看一下他的主页，我看他写过多少东西，然后我就
哦，
看他
好
说，
严格哦。
因为这是很客观的，对不对？我看到说，哎，你也不写什么长文，就是你的日记那里基本上是空的，然后你的书评也是空的，你也没有公众号，那么。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说啊，他所谓的爱好文科其实是一个幻觉，然后他所谓的怀才不遇也不是真的。
啊，哎，我觉得
你说
这个角度
这
很
是不是
好，
这样？
因为我刚才也想说，就是同时需要很多东西，这个里面除了看个人的兴趣点和天赋之外，可能还有一层，就是说我还需要支撑我自己的生活，那是不是这里会有一些矛盾？但是听你说了以后，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就是可能任何一条路，它有难走和好走的区别，但是它这个方向走到底，应该是可以给自己带来就是经济上的支撑的，只要你
哦，
努力的足够。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说这个话是不是有依据，只
这个
是我
事情
觉
呢，就
得。
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你去跟别人对比，他一下子就很明显，热情是没有办法隐藏的，就是你有的时候你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因为我为什么会找到一个这样子的标准？因为我看到那种就是。我认为真正爱好文科的人，我发现那些人他就是爱输出啊，他忍不住，他就是狂写啊，就是他输出的量，就是他会非常的大，他跟一般人，他跟就是其他的人之间会出现很明显的差距。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其实相当于你选了一个赛道，然后呢，你在这个赛道上，我们会发现那些走得最远的人，他最突出的点是这个，就是如果你爱好文学。那么，你特别突出的特质就是你会非常喜欢输出，然后你一对比，你就会发现啊，其实你在这一点，你跟他们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内心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的热爱，你其实是需要对自己的认知有一个修正的。
哦，我是想说，就是就着你刚才说自己想要很多，然后 Jarvis 说是想要很多，是每个就去做嘛。但是有的时候，比如像去写作，我感觉似乎是写，可大多数情况是可能写个7年8年，可能真的是很难养活自己。
我也同意，就写作这个金字塔是塔尖的人看起来收入还是比较可观，而且似乎有一种就是自由职业很轻松啊，然后写东西也不费吹灰之力啊。但是其实金字塔底部的人在阴暗爬行的有很多，
所以可能
你
是就真的
对。
会输出很多东西，他没有空焦虑，他去做，但可能做了也不一定就有收获。
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的呢？就是我不知道你在事实当中，你真的你就是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案的例子是，一年输出几十万字，坚持了8年，但是没有收入，你有见到这样的 真实的这样的案例吗？
我见到过，就是有一个组叫什么写小说又失败的小组，它里面其实有一些，比如说写了两三年，他写了两三百万字的网文，但是他的收入可能就是几千块钱。其实这样的人还挺多的。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又倒过来说一个事情，其实任何一个领域，它确实是存在竞争，对吧？确实是存在竞争，那你没有办法跑出来，那这件事情就确实是没办法。我觉得一个是你从你自己出发，你首先自己要有热情，你要做到你该做的部分，然后另外一个方面，你也要从外部视角出发，就是你写的东西比不过别人，那你可能也要重新思考一下。但是我其实我看到很多，包括我们现在那个比较，厉害的这个就是靠写作谋生的这些人的经历，那我可能会发现，哎，其实挺多人他在刚开始的时候，他都是以兼职的状态在写的。他不是一开始就把经济来源全都断掉了，然后专门去搞写作这个事情，就是很多路是一步一步的走出来的。也许说他写着写着没成功，他就会走到别的路上，就他不一定是我一开始想好了我要做什么，然后我拼命去做，然后我就成功了。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对于追求理想的过程，可能过于受到这种影视化，就是电影、戏剧这种，这种把它搞得很简单、很线性的这种呈现的影响。实际上，你去看很多人的这种访谈，他讲自己的经历，你会发现他走到他今天的这个位置，他一开始他会有一个大方向，但是他具体走到今天的这个位置，他其实是中间有很多偶然性，然后他也是一步步试出来，然后他也会去调整。
对，我觉得这里面还存在一点，就是，假如说我认为我的兴趣是一个很难出头的领域或者方向，我觉得有，就是大部分成功的人，他是会去反复的衡量，说我在这里面成功几率有多少，而是他的热情足够支撑他说，比如说有一件事儿，这辈子不做，我就觉得我白活了。那我认为我一定要追求这个目标，我一定要把这些时间和精力花出去，不管它的结果是怎么样，可能这样子比较容易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而不是说就是我每走一步我都看一下，哎，我付出了这么多，那我有没有就是达到上面一个阶梯？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反复内耗，是不是我不适合？你看，你去看那个写小说小组，很多人都会把一个就是写了四五百字的开头放到组里，让大家评判，说看看我适不适合写小说。但是我就想，其实写就是写几万字，或者是比如说100万字以下的时候，你直接把你的东西发出来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就是你大家看一个片段，
而且这里有个关键的点是，你怎么知道别人说的就是真的呢？如果那个人说你不适合，你就不写了吗？如果他
对。
说你适合，你就一定适合吗？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别人的判断都是不准的。你
是
看
的。
那个现在很多知名的作家，比如说那个 J.K. 罗琳，他不是写那个《哈利波特》那本小说嘛，那么畅销的书，他一开始的书稿拿到那些出版社去，全部都是退稿，因为别人都觉得啊，你这个小说不行。所以我想说，你如果想真的想追求什么东西，你不要太在乎别人的思想，你不要太在乎别人的意见。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点是，你一定要享受你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你其实对我觉得之前我们讨论的一个点就是，大家很纠结说你做的这些事情，你最后会不会成功？谁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成功。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基本点是，你千万不要觉得说你要有100%的把握会成功，你才去做一件事情。如果你要给自己这样子的限制的话，你其实什么事情你都做不成，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是有100%的把握的。我记得我之前有一次就是，我也是，可能在豆瓣上讨论的什么东西，然后有一次跟很多女性一起开了一个分享会，然后讲了一些经历吧， 然后呢，他们提问啊，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你做这件事情，就是如果输了怎么办呢？然后我就愣住了，然后我回想了一下，包括我自己很多的选择，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输了怎么办，因为你看，比如说我刚毕业的时候，我都没有参加任何一次校招，就是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校招，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如果我失去了这个什么毕业生的身份，我怎么办？我不是说，就是我不是说。我有办法，我根本就没想过这件事儿。所以我相信很多就是最后做事情做成功的人，他大概都是这个状态。他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想做。如果说我们做一件每件事情都要留好后路，你真的会没有，你真的会根本就做不了。
对，其实你说的是一种莽劲儿，就是我觉得男的会比较容易有这种思维的方式，就是我不一定要去尊重规则，就女性会容易很尊重规则，以及遵守社会给他们带来，就是比如说社会时钟啊，然后女性应该做什么事情啊，这种就把自己框在里面。但是有那种莽劲儿的人，他就会觉得反正我先做，然后不管你们怎么样。就是现有的，因为在那个网文界，我好像又要扯远。就是在网文界，其实每一次推陈出新的时候，都是有一个或者是很有名的人，或者是名不见经传的人，他发明了一种新的格式，比如说种田文或者是什么穿越文。在他刚写那一篇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热点的。其实最安全的方式是说，读者现在爱看什么，比如读者爱看霸道总裁，那我就去克隆一篇霸道总裁。可是有些人他就会觉得，我喜欢历史，我想写一个，比如说历史的文章，但是我又想结合我的幻想，那我想写一个穿越的文章。我并不一定觉得他写出来就会很火，但是我就想写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点是，当你没有那么在乎结果，然后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这件事情它一定是有很多真诚的东西在里面的，因为你自己也是一个人嘛，它能打动你，它就一定也能打动一群其他的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作为一个标准就够了，因为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跟你是有共振的，所以。你做这件事情，它那么吸引你，让你自己都去做了，那它就一定能吸引到这个世界上其他的某一部分人。那你有了一定数量的观众，这个事情它就能立起来。
好有道理，感觉是一个自媒体的一个指导。
就你把自己当成一个标准就好了呀。我觉得就是当你有一些很真诚的东西的时候，它一定是能打动别人的。因为一个人，就因为你人跟人之间一定是有共性的。你说网文，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紫禁城那个作者，他的人生经历也很精彩。那他当年是怎么样的呢？他也是做互联网的，他应该是做产品经理的。然后呢，他工作了几年之后，有了一些积蓄。他好像在杭州买了房什么，然后杭州的房价涨了，然后他相当于就是他有了一点本钱，然后他就觉得他不想工作了，他没办法干那个工作，干不下去了，然后他就辞了职之后把房子卖了，然后拿着钱到了宁波，因为宁波房价比较便宜，然后呢他就在宁波解决了他的住宿的问题，然后手上拿了一点钱，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一边炒股一边写小说，然后。他选择的写小说的类型还是这种悬疑犯罪，我相信在他之前，这个类型好像其实没有那么的火，对吧？但是，哎，他现在变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作家。我觉得同样的场景，要是换到现在很多在大厂里面打工的人，你跟他
他会
说，哦，
舍
你，
弃不了。
对他，你跟他说，你爱好写作是吧？那你辞职住到一个便宜的地方，然后开始写吧，他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顾虑。他会觉得，第一，我现在虽然赚到了钱，但是我这个钱它不能够保我一辈子，我不能够保我
对。
一辈子够花。
扎心。
然后第二，写作这条路上大部分人都是失败的，我怎么保证我能赢？好了，那结果就是，那你就做不了呗。紫禁城能做，你做不了，因为 因为你不愿意承担失败的风险，然后呢，你还想要完美的保障。对，我觉得现在很多那个大厂人，其实工资、收入、资产其实也还可以，但是他们都很非常的担心和焦虑，根源就是他们想要的还不仅仅是保障，而是完美的保障，就是这个钱够你花3年5年都不行，他们一定要这个钱存到够他活到70、80岁。他才愿意脱离这个工作，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嘛。因为哪怕现在最伟大的公司，他都不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个公司他都是更多的是关注现金流，关注的是就是这个钱这个资金可能3、5年够用。这个公司就是哪怕大公司，他都没有说我存的钱够我花100年。他都做不到，那你一个普通人，你为什么能做到呢？而且你非要在30岁存够活到80岁的所有的钱，那你30岁到80岁之间，这50年你做什么呢？你就躺着吗？你就不做任何的事情吗？
我觉得
我
这
觉得
个
这里
说
面，
的特别像我自己。
对，说的也很像我和我队友。我觉得这里面有一层深深的焦虑，就是如果经济持续下行，我再也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就是社
对，
会带给我们的一种不安全感。
公司能够持续的赚钱，但如果我像紫金陈一样去把房子卖了，去一个小地方去写作，但我有大概率写不出来什么东西，我也再找不到像之前那样的工作了，那我的资金流其实就断了，就我会有很深的那种养老的焦虑，以及怎么给我妈养老的焦虑。
对，而且我看那个日本，就是有一本是女性贫困还是什么，她其实有写过一些在经济还比较泡沫的时候，大家做出一些决定，比如说提超前消费，或者是我妈妈生病了，那我认为我随时都能找到这份高薪的工作，所以我先辞职照顾我妈妈，等我照顾完了之后，发现我找不到工作了，我又欠了一屁股债。然后我的房子可能又就是有贷款还没有还清，迅速的我的阶级就掉落了。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又婚姻出现了一些危机啊什么的，到最后甚至沦落到要去就是去进入风俗行业去养活自己。所以我觉得大家会也会有害怕，说我做出一个决定就万劫不复。
对，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说，首先你去看看你害怕的那些人吧，就是你害怕的生活，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有人在过的。你可以先去看看那些人到底过得怎么样吧，就是他们是不是真的就活得很绝望，很怎么着呢？比如说，你去看看那些就是可能街头的小摊贩，他们真的是没有存款的，他们就是基本上按照美国这边话来说，就是 live check by check，就是他今天赚的钱，明天要花，手停口停，对吧？他没有什么存款。他们是怎么过的呢？他们生活还是得过，是吧？而且还是过下去了，就是很多人还是过下去了。我觉得我们面对，就是对于处理恐惧，首先第一步就是你先面对一下你的恐惧吧。然后另外呢，就是再理性思考一下啊，如果你真的曾经有过大厂的工作，你真的会跌落到毫无存款，然后要去干最基层的工作吗？我觉得这个其实理性来说不太可能吧，因为这个社会其实本质上，它始终它都是有一些，你其实人跟人什么样的人能干什么样的工作，其实是人跟人之间的对比啊。如果说你跌落到那个程度了，那么比你条件更不好的人，他得到什么程度呀？那个社会不是完了吗？如果社会真的完蛋了，那你也不用想那么多了。就接受命运就好了。
我觉得你还是相信人的能动性，就
哦，
是你相
对。
信我有这个能力，我还是靠双手能够把我自己，就是哪怕我陷入了沼泽，我也可以把自己挖出来。
对，因为我始终觉得说，就是这些风险不是你一个人在面对，是所有人都在面对。 然后整个社会其实是大家是一起创造的。对，这个就是我，因为我又要再重新说这个主体性的问题，因为像你刚刚说这个恐惧的思维，你其实是把你放在一边，然后把社会放在另外一边，你觉得社会在评判你，然后你要在社会里面，就是你要让社会接纳你、认可你，你要如何如何赢得社会的认同。但是，你应该换过来想，你自己就是社会的一个部分。这个社会上什么东西不是人创造的呢？你就在创造社会的一个部分啊。就是如果你不行，社会就不行了。你就是社会本身，你行社会就行，你不行社会就不行。社会上这些经济活动都是人创造的。
啊，天呐，这个言论听得我一愣一愣的。我觉得我跟老蔡应该都是那种传统，就是中国算小农思想嘛，完全洗脑的人。我觉得接受这种想法需要一个过程。
就是我觉得很多东西我都是从原理上去想的，从那个根
嗯。
本的原理上、原则上去想的，对吧？我们对我我们真的，我经常走在大街上，我看到这些高楼大厦什么的，我就在想，这些东西全都是每一个人一点一点的建起来的，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这个世界上，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全部都是人造的。我们走到今天是每一个人共同决定的，共同主宰的。所以你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无助的位置，这些东西本来就有你参与的一个部分，所以你想把它做成什么样，它就会是什么样子啊。
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但是
我
这
也
个，
陷入了沉思
对，我觉得这个人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对，这个就是我一开头说的，女性很多时候就是你的无力感是什么？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明明都是每一个具体的人创造的，但是你会觉得这些东西跟你没有关系，你不是那个创造者，啊，你只能就是求着那个创造者带着你生活，所以你老怕他抛弃你，你老怕他瞧不上你，是不是这样？
是的，是的，我觉得男性其实也有一些这种想法，就是我
有
队友他
些。
就会，比如说他工作上，比如说他来到了一个有毒的工作环境，他的身心都已经比较疲惫了，然后可能也没有时间找工作，那我会说，那你休息几个月好不好？他就对休息几个月这件事情，就是你知道中国人的 gap year 恐惧。就非常的抗拒，他说：“哎，我休息了以后再找不到工作了怎么办？你不知道现在 HR 筛简历的时候都会把有 gap 的人筛掉吗？那我们家房贷怎么办？我们家以后怎么办？我也快35岁了，没有工厂要我了，怎么办？就是这种源源不断的循环，恐惧循环。”
对，这个也跟我就是我可能最近几年我见到很多创业者，然后我就发现，哎，其实这些人他不是找工作的人，他是创造工作机会的人，就是
嗯。
工作机会也是人创造出来的，对吧？那他们的就是，如果他们可以创造工作机会，为什么我不可以？我觉得大家都是人吧。然后你看待这个世界的视角就会不一样。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影视作品里面啊，他特别喜欢把那种就是比较爱冒险的人、比较有野心的人，然后还有那些会出去就是会创业啊、出去折腾这些人，他特别喜欢把这些人的结局写得很惨。
是要
你看
描
看
述
现在
成
的
不靠
这
谱
些
的那
剧。
种人。
他一定会给你塑造一种形象，就是啊，这些人他到处去追求高风险的工作，做一些高风险的事情，最后的结局就是惨，输光了。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的吗？我这里留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去挖掘一下现实当中的事情。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你的工作是从哪里来的？你的老板，他为什么能把这个公司搞起来？为什么他给你提供了工作的机会？如果所有的创业者下场都很惨，那这个世界上他就没有工作。
嗯，
就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工作机会也是另外一个人提供的。工作机会不是天上，不是老天提供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个跟你一样的人。
好的，这个时候我队友又会跳出来说了， 虽然有创业成功的，但是它的几率是非常小的。比如
哦，
说100个人创业成功，我有5个人成功，你凭什么认为你就是5个人中的一员？
啊，那他这个概率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觉得是他自己拍脑袋想的。我觉得你去看一下，就是所有创业成功的人，他们通常都是连续创业者。就是什么叫做连续创业者？就是他曾经失败过，所以失败是对的。你没有失败过，你怎么会成功呢？失败就是成功的一部分。
那我觉得你跟我队友代表了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就是你永远 focus 在你自己，我怎么样能，我如果这一次失败，我
哦，
下一次能做得更好。我队友
对，
可能
他就是
是，
他总是 focus 在他被这个外界的评价，他如何被外界接纳，是吧？
他如何被挑选？
嗯，
如果我这次
他
失
如何
败，
被
会不
挑
会
选？
粉身碎骨？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缺乏主体思维的表现了。但是我说这些，我不是想说大家都要去创业，不是这样的。其实你去工作，就是你在一个公司里工作，你本身就是创业的一个部分，只不过呢。你接受的任务就是你的目标是你的老板定的，然后你接受的任务是你的老板把这个任务拆分之后分解了一小块给你，你其实一直都在参与这个过程。那由于老板承担了大部分的风险，所以说你这家公司赚的钱大部分的利润都是老板拿走的，你领到的工资是，但是由于老板要雇你，所以他必须得给你发工资。所以你自己其实一直，你本身就是一直在参与这个创业的过程，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没有这种感觉而已。所以你
只
说
是
这个
他
事
那
情
个
它真
形
的是，
式显得很安全。
对，只是形式变了。所以你真的觉得这个事情风险有多么的高吗？你每天都在做这个事情啊，你本身就活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你的老板失败了，你不就立刻失业吗？
所以大家要去大厂啊，就觉得比较稳定。又你看思维又闭环了。
大厂也是创，就是我觉得去大厂什么的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就是我说这些东西，并不是想让大家所有人都去创业，而是我想让大家看到说，这些事情，它就是社会的核心的组成部分，它一直在发生。而且你以为你没有在参与，其实你天天都在参与。那你对这个东西，你不要总是。就是你应该真正去观察它里面发生的，它的机制是什么，而不是就是盲目的恐惧。那你每天这样特别的恐惧，它不也没什么用吗？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如果这个社会它的这个经济活动不活跃，那么就会出现衰退，就会出现失业。自身的命运其实跟创业者的成功跟失败，你完全是绑定在一起的。你的自身命运跟有多少人去创业也是完全绑定在一起的，你不知道而已。你觉得自己没有在参与这个风险，其实你天天你跟这些风险都每天活在一起，
又打
对
开
吧？
了我的一个窗口。
包括就是国家层面也是这样，甚至国家还要去搞什么登月啊，甚至马斯克还提出了非常疯狂的计划，就是要去探索火星啊，就是人类一直在。探索世界，一直在试图在世界上建立起一些结构和经济的循环，能够为全人类提供更好的生活。那些事情它也是很高风险的，但是所有人的命运其实都跟那些事情绑定在一起。如果说没有国家，比如说我们退回去，假设你生活在1000年前，如果那时候没有人去。探索如何搞制造业啊，没有那些人不去做那些很高风险的事情的话，你会有今天这个现代社会这样子的舒适的生活吗？你生活当中你很多东西都是没有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那些冒险的人创造的结果，你在享受这些成果，你的命运跟他们完全是绑定在一起的。就是你不要觉得你可以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跟这些风险隔离开，没有，你就是。你跟他们完全是一起的，风险就非常的小嘛，我不觉得是这样，因为你在大厂，如果你人在大厂，然后呢，你又不太思考这个行业的变化什么，就是你不去想这些事情，那么你在大厂待得越久， 你越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一旦这个大厂把你给裁了，你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的。
对，这个有道理。
对，这个就是因为
那好
能
像。
力，因为能力一定是要在压力跟挑战中成长的。我觉得这个就好像锻炼身体一样，就是你怎么样才能长肌肉？其实长肌肉的过程是，你先去提，你就是弄一些有一点点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东西，然后你的肌肉会撕裂，你其实会受了一些伤害，然后你的肌肉又重新恢复，在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它就变得更强壮。所以长肌肉的过程就是承受一些痛苦，然后撕裂了，然后它重新再长回来。就是如果你去做锻炼的时候，你一直在举一些很轻的，重量很轻的东西，就是你一直做的是你能力范围之间的事情，你的肌肉是不会增长的，你是不会获得能力的。就是你没有压力跟痛苦，你是不可能成长的。但是压力跟痛苦，它也不能超的太多啊。就是最好的成长的压力，就是那种超出了你的能力，但是呢，超的不多，它需要你努力，需要你逼自己一下才能够得到的东西。就是我们不停的去做这个事情，不停去做这个事情，那你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如果你没
是
有
的，
经过这个锻炼，
我以前在外企听到过一个什么领导讲座，他就是讲领导力是什么，就是一直能给你的下属设置一个 bar，让他能踮起脚尖一点点能够到，然后下一次你再给他稍微抬高一点点，这样就能
对，
让他一直成长。
我们还是回到那个大厂工作的事情。我看其实你之前就是你讲使命感这个话题，应该是看到我之前发过的一个状态。我说，你看有的人他好像就是默默的，就是好像活得很迟钝，但是呢，那些人其实是他自己有自己心里的使命感，他默默的在努力。当他突然的结果出来的时候，你会很惊讶的。你以为他跟你过的是一样的生活，其实他没有。我觉得你在大厂工作，就是这是同一个道理，就是你以为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你突然发现啊，你的同事他不一样了，你自己不给你自己找一些东西，那些东西他不一定是要跟你工作相关的，你完全可以只是把大厂的工作当成是一种经济来源，但是你有自己的使命，你自己给自己定义了一条路线，你完全可以这样。
而且我其实很好奇，你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个点？就是我从来没有去想，比如说身边那些看起来默默无闻，甚至有一些迟钝的人，你是在身边看到一个例子吗？还是说你是
当
从比如
然。
说金斯伯这些传记看？因为我如果我去看金斯伯格的电影或传记，我不会想到这一层，哎，就是我会觉得他是一个被塑造的闪闪发光的人物，我并不会想到他是一个看起来有一点钝感的人。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怎么说，我比较喜欢观察吧，因为你会发现，就是我有一个特点啊，我很喜欢讲话，很喜欢输出，就是我说话会让人觉得啊，你这个人很聪明，
很
知
有
道的很
系
多。
统。
对，但是呢，有一些人他不擅长言辞。那我之前就是，比如说我经常，比如说我的某些同事，然后我就会发现，哎，人家什么话也没说，然后呢，他对这个公司，他好像他也没什么抱怨，你会觉得
没有想
他好
法。
像很迟钝，没什么想法，但是你会突然发现3年以后他不一样了，然后他其实一直自己默默在建设一些东西，但是你没有，然后这个东西他会突然提醒你。你表面上看起来大家好像都在大厂里熬着，其实事实上可能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看很多，就是我比如说我现在会关注到很多这种小的创业的公司，其实我会发现很多这种创业的公司，它的创始人都是之前在大厂里面工作的。
OK，所以你其实是想在挖掘他们当时默默无闻工作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我就是觉得这个就是提醒了我一个点吧。一个提醒我自己的点，就是你不要觉得大家都是一样，其实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很多的建设者，只不过这些建设者他没成功的时候，你看不见他们。 但是，他成功了，你觉得他跟你不一样，你觉得你做不到，但是其实他曾经跟你是一样的，只是他没有放弃，他一直在努力。然后在他努力的这个过程呢，他也一点都不性感，他不会就是好像很精彩、很激情澎湃怎么样的，他努力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比较沉闷的。
可能每一个人的启动阶段都是很漫长的，所以在外面看起来，可能他又不善言辞，
对，
或者
而且
是他为
不
了
是每
成
一个
功，
人，
他对。
对，而且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把他做的事情、他的想法讲出来的，所以你看不到，你不等于不存在。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在大厂里面，他会觉得好像大家都在熬，但是我真的要说，你有一部分同事一定不是，只是他现在还没有成功，你看不见而已。但是你既然跟他，你在一起了，就是你为什么就是？这个时候选择权就在于你，你是打算每天这样上班下班，然后业余时间都吐槽一下工作，讲讲办公室的八卦，还是打算你从现在开始也开始建立你自己的东西？选择权在你。
好的，又戳到我焦虑的点了，又开始同辈竞争的有一些焦虑。
本期是马农姐妹对话 Jarris 女性榜样系列三期播客中的第一期。由于当天我们聊得非常尽兴，我们一口气聊了4个多小时，播客会拆分成上中下三期推送。后面马农姐妹也会跟 Jarris 继续录制播客，做一个专栏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就到这儿喽，拜拜。